那种有点蒙古种的那个样子，他看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啊，就是那个样子，没有办法区别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熟悉的缘故，所以只要我们不熟悉的设法，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名相加以区别。可是我们熟悉的话呢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名相加以区别。只要能够区别的名相越多，我们对它的了别就越复杂，懂吗？就越复杂。那认识色的能力就越好像功能越强，其实不是越强，是越糊涂，反而是越糊涂。所以从过去那样的例子当中，你就可以知道，你看好，你对这个色法如果明言越多的话，就代表我对它的了别相就越复杂，越多元性啊，就越仔细啊，越能够仔细。这是清音缘，依这个清音缘呢，能够分辨法的升起的因缘，啊，能够去分别。那你就问那个澳洲的小孩子，或者是问爱斯基摩人，你到底是怎么有办法在皑皑白雪当中发现猎物的呢？你到底怎么区别这个石头跟那个石头有什么差别呢？可是他就能够说出道理来，啊，他说的我能懂，可是我再去用他的道理去看，也还是看不懂，啊，这还是要熏习的。这就是以明言种子为清音缘，依此能够去辨别各种法的升起的条件，这就是这句话的白话解释。好，依这个缘故呢，如眼界相、耳鼻舌身意界相、意耳也一样啊，就是准此呢，各位去同理可证。好，这边我们讲了眼界，所以我们看看眼界怎么见，眼成见啊，成见色，现见色，然后呢？即此种子积极一熟阿赖耶识，有没有？就写在这里。好，立刻保持对他的印象。我们来呢看第180页这边所看到的色界合相。什么叫色界？色界就是所谓色，有没有冒号？色冒号就是眼成见以及眼现见。什么叫做色？色就是眼根曾经见到的那个，啊，是什么也没讲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用怎么去见来界定那个东西，不去以他的因缘来界说，不去以他的功能来界说，都是以怎么去发现来去说它。啊，所以呢，什么叫做色？你看刚才什么叫做眼？眼就是曾经见到的色。依此来知道有根，啊，这边呢，什么叫做色？眼睛曾经见到的，以及现在见到的那个，啊，来知道有色，哦，不是相翻吗？所以依根知色，依色知根，所以后面就会讲，后面就会讲，近色更互为因。这句话在哪里？181页第三行第一个字开始。净色更互为因，前面还要加两个字，功能。功能在第二行最后面两个字，功能就是指眼根的意思。眼根不是那个眼球哈，是那个能见的能力。那个能力跟净色更互为缘，更是交替的意思，哦，不是又更上一层楼，是交替的意思。交替互相为彼此的因。依着眼能够见色，依着色能够见眼，他们互相，啊，互相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什么叫做眼能见色的东西？什么叫做色眼所见的东西？有没有？依此来界定能跟所。所以你看，回来看第一行，第881页第一行，什么叫做色界？色界合相呢？就是所谓色呢，是眼成见的，以及眼现见。有趣的是在下面。and 什么，他就不再写什么，即此种子积极以及异熟阿赖耶识。这里呢，也表现出啊，狮子觉菩萨跟安慧啊，他们这一系的，他们认为啊，色没有种子，只有根才有种子。可是，在护法论师他的讲法呢，是根跟色都有各自的种子，十八界都有十八界各自的种子，啊，都有各自的种子。我觉得这个道理比较通了，你看哈，你看那个同样一颗石头经过水啊切割啊或者是风啊风化，从本来比较大后来变得比较小，对不对？ 那毕竟呢，它就是一颗石头慢慢慢慢风化变形的那个样子，前后的叶果相续，啊，前者为后者的能生的种子嘛。没有一个被风化的石头，哪有一个风化后的石头的像？所以这个叶果相续像，在设法本身也构成种子的意思，只是它的功能没有像眼根这么强，啊，没有像眼根那么强。眼呢，细胞，如果眼就是那个细胞所构成的能力，可是细胞一直不断的代谢啊，新生的种子怎么交接前面的能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记得过去那个眼的细胞怎么曾经见到过什么？一耐在，所以显然不是眼睛能够见，应该还有别的东西，啊。可是你说，那它是大脑咯，我们姑且认为那是大脑，可是问题是，大脑也不过那么，也没有一公斤重，对不对？那大概称称量量只有 0.78 公斤左右，这么小的东西，那这么小的东西能记得多少吗？对不对？如果石头那么大，记进去就满了，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认得那么多法呢？啊，能够认得那么多的色，这些东西呢是很值得思维的事情。所以这边呢，他不讲种子，也不讲异熟，他讲即眼界于此增上。眼界于此增上，讲白的一句话就是以眼根为增上缘，请把墨学讲的这句话写在旁边。即眼界于此增上，讲白话就是以眼根为增上缘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色？如果今天呢，我没有这颗还能够见色法的眼睛的话，一切都是白搭。我对他而言，只有嗅觉，或者是舌头尝一尝，或者是手去摸一摸，好，或者是听人家讲，然后我想象，我可以有另外五根的想象，但是绝对不可能见，绝对不可能见。所以眼根是能见色的增上缘，因为我眼能够攀缘光影、明暗，乃至于分别长短大小，所以眼根是我能够分别色的一种增上缘，能够让我在色法上了别的更仔细。如果我把眼睛拔掉，那什么东西都带上一点点模糊，对不对？戴上眼镜之后呢，就清楚了。我如果今天眼睛有色盲，一切就变成灰色，我看不到各位穿的颜色的多元。所以这个工具，这个功能呢，能够分别的越多，那么我见到色法的境界就不一样。试想，如果我眼睛有 X 光，我看不到肉，我看到的是模模糊糊的月晕，然后呢套在骨骼上面的像，好，看起来很恐怖哦，一具一具的这个骷髅在街上走来走去，啊，那突然呢拿起一个杯子，看到那个杯子呢被一个骷髅手这样抓住，你看啊，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红外线，看到的就是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黑色，就是显色，依着显色跟外境产生差别，看不到骨骼哦，就看到纯粹只有眼色，就是颜色的这种变化变化变化变化。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像我以前我陪我太太啊去做那个产前检查啊，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超音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超音波就说没有小鸡鸡，这是女生。我说你让他看啊，另外那个嘿，这有小鸡鸡是男生，哈，你看呢、啊，他指头已经长这么长了，还有指甲哦。哦，我说这个医生那他厉害，可是他就看多了以后呢，他就有办法从那个黑色白色的那个斜线纹当中，他就有办法分别。我是看不出来了，我就说好吧，你就 print out 一个东西，我回家慢慢研究好了。哦，研究半天也还是看不出来啊，也还是看不出来。他就有办法，眼界就是那个工具。那个工具就作为我们能够分别色法的增上缘，也就是说啊，你能够见到什么，其实是受限在工具的功能本身，懂吗？受限在工具本身，你工具的能力多强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它能够分别什么，你能见的就是什么。所以到底你有没有见到色的全分？各位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见到色的全分？ 所有的特性，见不到，见不到。所以要相信，我们所见的都是片剂所直射，我们能够现在见的都是片剂所直射，更不要说我们能够了解一个人吗？我们能够认识一个人的也不过是他我认识的那一部分而已。所以永远都要很恭敬的相信他这个人具备有我所不了解的部分啊，不了解的部分。所以这边呢长养我们的恭敬心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呢为什么不讲种子积极跟易熟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狮子觉无着菩萨他们这一派不认为设法有种子，他认为这个种子呢是根所造的，所以他们只认为内根有种子，外设是内根所造的啊，这是安慧菩萨一世论最标准的论说方式。第二个是把它认识为眼根是能够认识色的增上缘，记得吗？眼根只不过是个增上缘，它还不是一个清音缘哦。清音缘是什么？前面所讲的名言种子，也就是对它过去的印象。过去你对它曾经有印象，你现在就会分别的多一点。你过去如果没有印象，分别就少一点。今天为什么那个做超音波扫描的他能有办法分别？因为他每天的工作都在看这个东西，每天都在看这个东西，他熏习多了他就有办法了别。我呢没有办法熏习，所以不了解，不了解。所以你熏习的经验越多，你对这个工具的功能越了解，你就越有办法分别。所以这个是受限于工具，所以因为我们能见色法受限于工具的缘故，我们就应当要去小心的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所有见的色都是片剂所直射。请各位把这句话写在天，写在上面，这是整个这个定义的最重要的关键所在。要我们认识所见色都是片剂所直射。好，我们看看后面呢181页有魁奇法师的述记，有一段话我请各位要画起来。好，让各位写完齁，写完了吧。OK, 所以应当要去小心，而且不断的提醒哦，如果各位有意要修唯识观，这个是第一观。要去见一切法都是片剂所知。然后呢用心去思维唯识的道理，乃至于能够去证明片剂所知性。也是无自性啊，这个是唯识观的第一观啊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看看181页魁奇法师的述记怎么解释啊，因为狮子觉在后面的解释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，所以我们不看它，我们看后面这一段。第二行下面观所缘，观所缘是观所缘缘论陈罗啊，陈罗论师所造的。观所缘说呢，观所缘论里面说呢，功能净色更互为因，就是能见色的眼呢，眼根跟所见色两者呢互相为知音啊，为声音啊，应该是依照前面来讲能声的音。然根是相续的，是是有间断的，请根相续画起来，是有间断画起来。所以呢尽为根据说，尽为根据说就是尽为根的依据。所以呢底下说尽由根不说由事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事有间断，可是设法应该是常在的吧。好，照我们常理上来看，设法应该都一直在那里，我们见与不见设法常住啊。那既然设法常住，事有间断，我有时候能够分别，有时候不能分别。有时候呢那个东西遮一块白布我就看不到了，好，放在门后我看不到了，好，放在墙后我也看不到了，它事会被间断。可是呢根相续，根这种能力呢，能见的能力，你只要再让我见到，我就有办法怎么样接起来，接起来。因为呢事是一直刹那刹那过去的，刹那不住的，根是相续的，根有一个种子易熟相续相熏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说 进啊，由进根起，由根渐进，这个就是讲功能进色，更互为因。也就是我刚才讲的，由根能够见色的升起，由色能够知道根的功能，讲成两句话就是这个。所以各位可以写在下面，由根能够知道色的升起，如果没有根的话，色在我们心中不升起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我们说眼不见为净，是这个意思。眼不见色呢，色法就不恼害我们，产生烦恼。可是反过来，前面呢是因为由根知道色法的升起，由色呢就知道根的功能是存在的。由色法呢是知道功能。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写注解的话，我就这样写。哦，阿尼西亚写就拍他的，好，不太容易的。但是他再读一遍，功能进色更互为因，然根是相续的，事是有间断的，所以他这边做了个简则，他说进是根的根据所依据，然后以此说呢，进由根，不说由事。哦，为什么不说由事？因为事间断。啊，所以他由根的相续比较有道理，由进根起。啊，由进的缘故呢，根的功能呢就产生作用了。哦，是反复呢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上国文呢，哈，先把它搞清楚。好，如色界相，声香味触法界相一二。所以这边呢，我就依着，你看，前面不是有个眼界增上吗？所以我就说啊，眼界是怎么定义？眼界是眼呈现见色，即此种子积极，意识外来也是。种子积极这个地方呢，什么叫种子积极？刚才也有讲了，杂记论里面就说了。当能引当来的眼根，这边要加上三个字的功能，因为眼界做增上缘，不是吗？我们把眼界做增上缘，那么眼界种子积极的这种功能呢，就会引发未来眼根能够见色的能力啊，这个功能，所以如果画这个表呢，我们就可以引一个线下来，因为眼界做增上缘，眼界有种子积极的能力，所以种子积极就能够引发未来能见色眼根的功能。所以刚才墨学讲说，什么叫做色眼界为增上缘呢？就是把眼根当作增上缘。依着这个工具，我们可以把色产生了别的作用。好，所以我这边画一个黑色的箭头。那么因为眼界有意熟的功能，所以依着意熟呢为因，依意熟为因生长现在眼根的功能，然后呢作为增上缘，让我们能见色啊，让我们能够见到色，是这样分别过来。啊，这个各位知道我画这个图的意思哈。所以这边虽然画表依照定义好像没有，可是依护法的本意呢，它还是增上缘。啊，虽然安慧论师四字诀认为色界没有种子，眼根内根做色界的种子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把眼界呢做色界的种子啊，能引能生色界的能成见色以及现见色。我们把文都搞清楚了，然后接着看看眼世界。眼世界是这边最重要的了，看倒数第四行181页这边问，眼世界何相？怎么去了解眼世界呢？啊，眼视的功能怎么去见呢？答：一眼缘色，这是第一颗。一眼缘色就是依着眼根，依眼根缘色近，而根近呢就在这边解释，有没有？啊，依着这个，缘着这个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他也是没有讲事是什么，事是什么？ 是啊，是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呢能够一根，那个东西能够原色，一根原色的那个。好，定义方式呢完全跟前面两门是一样，一根原色，四色了别，这句话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，四色了别，四色了别啊，四色了别，四色了别其实就是等于刚才谈过的以眼界为增上缘，也就是刚才讲的以内根做色的种子升起了外境啊，升起了外境，这边就会做解释。四色了别，四色了别呢就是内色如外现，各位写一下这句话，内色如外现，这在观所缘缘论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唯识的一个重要观点，是内所造的色啦，在那句话里面呢，内色如外现，下一句话呢是唯识所缘缘啊，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理很深的一两句话，这两句话搞懂了才有机会去搞懂什么叫做识所缘唯识所现，就是这个。我们呢会在对境界的时候呢，从心法这一端升起一个内心所造的色。好，像小孩子很馋嘴啊，不多够腰，看到一个很像糖果或蛋糕的东西，他眼睛所想的是什么？他不会去想说这个东西面粉到底要几斤几两，他不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一个在忙着最近在学西点蛋糕的，可能他会这样想，啊、哦，哎，他外面铺的那个巧克力是哪一种种类？他可能会这样看，可是小孩子不会这样想，好好吃哦，咬一口会是什么味道？好、哦、密密滴滴的味道，他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是他亲自尝到哦，那个完全是什么内所造的哦，所以我们对镜的时候自己观察嘛。这个很容易辨别的，不骗人的，你诚实一点面对自己的话，你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清清静静的见色呢？没有办法的，要不然发呆干我屁事，见跟没见一样，这叫无记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粘上去了，造了一堆贪爱的受，然后呢贴在那个色上面，那个色就变形了，根本不是它本来的那个样子，完全是自己想象的。我们呢随时随地带着一堆自己所造的想象，那个色是想象的意思，这个内色其实就是想跟受，其实不是色，不是真正的色，怎么会真正的色？我看到蛋糕，蛋糕在外面嘛，不可能在我心里面嘛，可是我心里面就会造出一个对蛋糕的想象啊，言说以及对蛋糕的感受，我曾经吃过的感受，然后呢把它呢好像色法一样的投射在那个外面的境界上面，这叫做内色如外现，由这里见到我们的片计所执升起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呢不要说想当然耳看起来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一百人看一百人的样子啊，不一样，就是这个四色了别，即此种子呢，积极易熟，阿赖耶是眼识界相。好，所以这边呢也有什么，也有什么，也有即此种子积极，也有这个种子积极，它也能够引发未来事，它也能够去成熟现在事。好，这个呢也应该能够说能引。当来是受用，以及呢能生现在是受用啊，这个各位依前文呢自己去把它补满了就可以知道了啊，原来就是这样。所以呢这个是是什么呢？是其实是抓取的我过去对他的想跟对他的受贴在外色上，好像我眼睛能够见到一样，懂吗？其实呢就是自己在骗自己啊，先造出一个东西，然后给自己爱，给自己恨，给自己好像当作不见，当作不见 看不到哈。能生现在世的受用，能引当来世的受用，就是未来世的受用。所以呢，讲到这里，归纳四个字，归纳四个字。其实，什么叫做认识？认识就是相识、相续。是认识外在，就是相识相续的过程。前一刹那，后一刹那，念念不住，就这样相识相续。相识相续，在这边就是有讲过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后面呢，有一段文，请各位翻到182页，1、2、3、4、5行。这边有一段《成为圣论》第二卷的一个数字排列啊，好，那个要讲《成为圣论》才讲清楚，什么叫546有2、7、8、1、1。那个总共有5种所依缘啊，5种所依呢，个别在这边一个一个讲啊，因为这边要牵涉到其他的基本知识，我们这边不谈了。我们看看1、2、3、4、5行下面，成为是论的掌中书要啊，掌中书要，聚广分别呢，他说言四色者，我要各位画的就是这里，什么叫做四色啊？什么叫四色？四色就是眼视。隐色，眼视所缘色尘的影子，白话讲是这个意思。眼视所缘色尘的影子，而这个色尘，请各位注明，这个色是假色存在的。如果说有色尘在心外的话，啊，如果说有色尘在心外的话，那眼视能够分别的是什么？眼视能够分别的是那个色尘在心中所留下来的影子，影子。那么把这个影子呢，是好像那个色法的本质色一样，好像那个色法的本质一样，以为就依着这个影子，以为有本质，有色法的本质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解释，各位标一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或者说四色者显示见分，啊，是见分，啊，什么叫做四色？四色就是当认识的功能一起，见分、相分就分别嘛，对不对？见分、相分就分别。那么这个四色就是在心这一端，就是在见分这一端所造的色，在见分这一端所造的色，就像今天啊，我用右手去抓左手，这叫做见分，这叫做相分。我们在讲见分相分的时候呢，在唯识论里面是讲蜗牛的两只脚，对不对？一个体，那个体叫自证分，啊，我这个身体就是自证分，我生出了右手左手。今天呢，我无聊，我用右手去抓左手，右手就被我界定成见分，因为它能够见左手，左手就变成被右手所触摸的对象，所以左手就像相分。但是见相其实是一体的。请问我在以为有左手，哎呀，我摸到左手了。对，在相上，在这个过程上是左手不动，右手动。我依着左手不动，右手动，我说右手摸到左手，啊，骗笑哎。在右手见左手的同时，难道左手不知道有右手吗？知道啊。那问题是谁见谁？很难讲哎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把它断开了，说这叫见，这叫做相。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样无聊的，一定要立一个见相，才能够升起认识的能力。可是到底是谁见谁不知道。今天我到动物园去看猴子，是我看猴子还是猴子看我？不晓得谁被关在笼子里面，对不对？它的笼子还可能比我们大，我们的笼子啊是关在这个4大开6个洞的黑箱子里面，知道吗？如果我们心量不放宽的话， 我们所拥有的空间还没有人家猴子在动物园的牢房来的大，所以看这两个就无聊哎，对不对？被关在自己的关房里面而不自知，对不对？我可自在了，你来，我还可以从你荷包拿出一颗啊一根香蕉吃，懂吗？还可以拿一个面包，还可以拿花生吃，我自在的很。每一个来，我都要让对方高兴，对方就可以给我东西吃。我才不会像你辛苦半工探钱来这买金蕉给我吃，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当作旅游，把这个东西当作休闲啊，走了不累，日头晒了不流汗，回去就说齁、哦、我总算休闲旅游了，当然啦，这好累，休闲怎么越休闲越累呢？如果你没有那个猴子玩耍休闲的游戏的心情的话，跟你讲走遍了、啊、大江南北，对不对？游遍山川，不会有休息的感觉啊，不会有休息的感觉。所以休息在心呢、啊、不在色，懂吗？从这里啊少分可以知道这种感受、哦、所以四色显示见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自证分的时候呢是不限色的，是不限色的。你看我根本，我这个人知道这是我的右手，这是我的左手吗？我何必用右手去摸我的左手才知道我有左手呢？今天我眼睛一闭，左手伸起来，右手伸起来，我要眼睛去见它我才会伸起来吗？不用，我甚至不用眼睛，我就说右手去摸左手的食指，我绝对不会摸到无名指，除非我脑伤，对不对？我是个脑伤的病人，我脑子如果功能还没有坏掉的话，这个功能是不会不见的，我干嘛用眼睛去见？眼睛见已经是什么第二色了，就是第二心以后的事情，第二心的分别，我不用去用眼睛，我就有办法分别这些东西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内根的能力强过于眼根，好像眼睛能够见的那个能力。我们这个能力永远生出在眼见色之前，可是我们通常不见，不但不见，造业之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内色所造，内色所造升起的感受，依着感受造善恶业，还不承认是自己造的，还这边推脱，都是什么原因？都是什么原因？借口都在外面。所以呢，见片即所执，就是要断掉以外因为业的借口，不要再去推脱自己造业是外力所造成的，一肩承担起来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身心因果，痛念无常啊，自证缘起，然后呢以涅槃为上首，精进勇猛，加行用功，不管你修什么法，在那个法上不要退，这在法上不要退，经常这样的思维哦，这个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个四个思维也就是三法印啊，三法印。所以接着我们讲一下，如实义者啊，所谓实义就是真如啊，用正义地来看，依他非色，现世片计所实色起，以彼妄情故言是色，就知道他是虚妄的缘故呢，所以说为是色，不说他是实色。这是用圣义地来观察，圣义地呢，唯有圆成实，依他起跟片计执都是虚妄的，唯一真实只有圆成实性。各位，任何去看任何一本唯识的书就知道了。以圣义地来看，只有圆成实是真实的，依他起这边讲的依他起跟片计执呢，都是虚妄。因为虚妄的缘故呢，为依他起所缘或片计执所缘的缘故呢，都是虚妄的情事所见，所以称为是色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一段的注解哈，各位把它记住。那前面讲所依所缘，我们就不理它啊。以后有机会我讲成唯识论，再来看这段文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继续往下文。如眼世界、耳鼻舌身意世界相依耳，就是由此来推知其他五识的界相。那么触和相呢？如界应知，随其所应，就是我们以界前面的界说呢来做比照，怎么样换自己去对照？对照什么呢？对照前面的合因，前面在合因的地方呢讲什么？界为过去跟现在，而处呢为 未来。所以只要把过刚才那个界那个地方呢，不是有眼、成、现、见吗？把成跟现拿掉，改成什么？改成当，当，当，再倒数一二三四五行，眼当见色，有没有？所以触有眼触，有色触。啊，没有眼识处啊，没有眼识处，只有眼处跟色处。所以今天给各位一个功课，请各位把它抄下来，请各位怎么样去界定什么叫做眼处，什么叫做色处，依照前面的眼界跟色界，把成跟现换成当就是了，这样懂吗？这样懂吗？懂齁？啊，写下来一定很简单，因为我答案已经讲了嘛。写下来之后呢，要顺着我们之前所做的解释加以思维。下个礼拜呢，我要跟各位来讨论这件事情。啊，由这个讨论呢，我们进到下一卷，建立色蕴。啊，建立色蕴。所以底下哈，我们看看回气法师的有一段解释，他说：内触通恶，那个内触呢，是指什么？内处指的是什么？眼处。通恶是通什么？通恶是什么？通恶是什么？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就知道了。外处非种，外处指的是什么？色处。内处指的是眼处，外处指的是色处。他说：眼处通恶。恶是恶事啦，但是问题是哪恶事？是通现在未来，还是通过去现在，还是通过去未来？三选一，给各位今天当功课回家思维一下。哦，外处非种，外处非种就是色处啊，啊，色处不生的意思啊，色处不生，非种，它不是种子的功能。因为呢它还没有生，懂吗？色处就是色能够升起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对我们现在而言，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现在，还有过去的经验印象，未来的色并没有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外处非种，就是外处还没有生，未生的意思。非种解释成未生，还没有升起。于是呢，内处通恶是通什么啊？是通哪恶啊？恶是指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现在、未来，还是过去、未来？只有这，你有三选二嘛？只有这三种组合，请各位思维看看，内处通恶是通哪两次？好，所以他就说。触为当来，借通过现，少同故如借，少异故随应不说，七八四别为借处。后面我们不管它，借通过现啊，借通过现，触为当来，可是呢，内处却通恶，却通恶，请问是通哪两个？啊，要有道理哦，不要纯猜哈。你猜又不是要考联考拿分数，没有猜的必要。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要讲得出你自己的解释跟道理，思维看看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今天给各位报告这一段。但是墨学士认为底下魁气法师的述记文当中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，我们念一下哈。不说识别为借处者，无别根尽可对说故，然异界色，有没有？那异界色，这个异界那个界呢？怀疑啦，因为我在别本书上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他说是异处色。各位保留啊，写一个处，打个问号。容墨学呢查清楚之后呢，再跟各位解释。这里就是要解释什么？我们经常听到说。 五蕴摄一切法，可是五蕴都是有为啊，并没有包括无为啊，所以他说摄一切法怪怪的。可是十八界摄有为无为哦，啊，摄有为无为哦，十二处也摄哦，所以十八界十二处摄尽一切法是对的，但是他怎么样包括？所以下个礼拜就会给我画一张大的表来说明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之间从属关系。啊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，这个有书可以查，自己去找相关的书。啊，不管是杨白衣杨居士的书里面也有，我不晓得于林破老居士的书里面有没有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确定杨白衣居士里面的唯识读本或唯识要义里面有。啊，各位去对照一下。还有我们曾经在后面流通的有一本正国法师啊，大陆的一个很有名学唯识的法师，他有写一个佛教的基本知识，来里面也有，里面也有。可是各位不要只是去抄啦，齁，哦，既然学到这边了嘛，整理一下五蕴跟十八界的关系是什么啊，那跟十二界的关十二处的关系是什么，互相归纳一下从属关系啊，互相关系一下，那怎么样把一张那样的大表画出来，这就是表示一切法啊，这就表示一切法。这个还不包括白法，再把白法放进去才完整啊，把那一白法五位白法摆进去，那五位白法怎么样跟五蕴十八界十二处互相配起来，就可以知道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色什么，所以这边就可以去分别到底是异处色还是异界色啊，异处色异界色，其实异处色异界色异处异界其实是同一法才对了啊，同一法才对。不过我们讲说色法经常都讲异处不讲异界，这是过去其他的论上所说的啊，我会去对照，我手边有数据的本文，我去对照那数据的本文再跟各位看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圆满哦，其中呢还有一个四蕴要去说的，四蕴刚才我没有去深入了解，四蕴何谓四蕴？四蕴的相是什么？了别相。可是底下的解释是什么？了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眼耳鼻舌身，有没有？眼耳鼻舌不色身相会触法等种种境界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的种种境界其实包括什么？六境啊，色身相会触法以及六根，这个是我要各位去想的。我们说如果这个境界是指色法的话，那照色法的定义应该包括六境六根加上什么法处所摄色，这个才构成法。各位往后头卷四看，什么叫做如何建立色蕴？色蕴在这个地方呢，就除了六境六根法处所摄色之外，还有一个叫做所处之一分，哎，我们下一卷再解释，它就包括了这个，啊，总共有这么多，啊，总共有这么多，所以请各位保留哈，我们留到下一卷讲摄蕴建立的时候呢，再来分别这个东西。那么过去大家都觉得好啊，唯识啊法相啊都讲唯心，下面那一卷的前面一大段呢都在好像讲唯物，对物质怎么去分类。可是呢你会发现佛法跟世间法就不一样，同样分类色法，世间学世间的科学就会把色法分成什么生物无生物，对不对？动物植物矿物。可是你看佛法对色法的分类就不一样，翻过去就知道了，什么叫做色蕴？所有色，若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，就这么特别。为什么我们也会知道啊？这个是塑胶，这是木头，这是金属，也可以从材质去分类啊。这么多对色法的分类方式，为什么佛法独独要挑四大来做分类？有它的目的，而且是修行解脱上的目的啊。所以我们前面呢，算是观完五蕴了。五蕴观察完以后，在其中要一并观察四大，所以我们经常会讲五蕴本空四大非有，这句话经常连在一起讲，合起来通称无我观。 无我观呢，就是这两句。啊，无因本空，四大非有。四大好像说是好像是实在的，可是它并不是有。五大呢，五蕴呢，好像有相，可是本来是空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无我观在唯识里面很重要观察。从阿含经原始佛教时代，这个观察永远是所有修行人的第一堂功课。这堂功课没有做完，你修什么法哦，都有圈圈叉叉可以议论的部分。所以这是根本的，啊，这是根本的。所以建议各位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自己多花点功夫。那么我们这一个礼拜给各位有两个功课哈，第一个功课呢，请各位去思维内出通二是哪两门；第二个功课呢，去画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互相色受的表，自己画画看。啊，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墨学也会画给各位看。啊，由此呢来进入卷四，啊卷四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，谢谢。